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6年7月9号，公元2009年8月29号，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中共强行限制西藏安多果勒各寺院僧人数量，很多境内知名藏文网站被屏蔽，联合国呼吁中共人道对待西藏和新疆被捕人士，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出席大西藏研讨会，西藏青年会第40次理事会议制定未来扩展活动决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近来中国当局在位于西藏安多果勒境内的各寺院中肆意进行寺院管理制度改革，强行限制寺院的僧人数量。一位近期从西藏流亡抵达尼泊尔的果勒久治县僧人次成向本台表示，在安多果勒境内，中国当局近来特派工作组进驻位于西藏安多果勒州久治县白玉乡达日堂境内的白玉寺为主的各寺院，展开一系列寺院整治工作，其中包括对寺院管理制度的改革，其主要目的是严加限制寺院僧侣数量。此外还要求僧人除了各自寺院以外，不准到别家寺院学习佛法。次成表示，
在久治县有两座藏传佛教宁玛派最大的寺院，分别是白玉寺和龙盖寺。其中白玉寺有1000多名僧人，龙盖寺有约600名僧人，其他大大小小的寺院加起来有35座，每寺都有120至130名僧人。而当局在白玉寺将1000多名僧人限制到140人，其余寺院都规定僧人人数不得超过40人。
次成表示，被允许留住寺院的僧人又被当局规定只能在自己的寺院中学习佛法，而不准到别的寺院学习。此外，对于自行离开寺院或者往生的僧人，当局规定不准接受新僧人作为替代。次成说，
中共当局还规定所有僧人的户口要从各自家户中分开迁移到寺院，声称从现在开始僧人户口一律归属寺院管理。目前这批中共工作组正在各寺院展开僧人户口转入寺院和重新制作僧人身份证的这样一个活动。
中国政府一向对外宣称政府尊重和保护西藏传统的宗教文化、语言和习俗，但事实上，当局将具有悠久历史的西藏寺院视为争取西藏自由的主要基地，将虔诚的西藏僧尼视为西藏自由斗争的带领人和对抗者。也因此，当局一贯加强管控寺院，并展开所谓的爱国主义教育，同时对持不同观点的僧尼进行严加打压，驱逐出寺，甚至对被视为情节严重的僧尼进行拘捕和判刑。现在当局又强行限制寺院僧尼数量的行为，是严重践踏和剥夺藏人的宗教信仰自由权利。很多境内藏人感叹说，如今西藏寺院已经成为旅游景点区，西藏传统文化则濒危灭绝。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很多西藏境内知名的藏文网站被当局屏蔽，下面请听格尔本加的详细报道。
中共政府在过去3周内纷纷屏蔽很多民间藏文网站的同时，新开设了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人民日报》藏文版，加强对藏人的洗脑宣传。全球之声在线网站消息，目前除了可以浏览琼麦藏文博客之外，其余的知名网站、藏文网博客和喜马拉雅藏文字体博客等已经被屏蔽。其主要原因是这些网站向西藏作家、贾扬基等知名人士提供博客平台。全球之声在线网站指出，中国政府通常在敏感时期加以屏蔽藏文未收的很多国内其他网站，但本月很多西藏境内的网站遭屏蔽一事，使人实在难以理解。对此，很多海外藏文网站则指出， 西藏经理之名的喜马拉雅藏文字体博客等之前曾纷纷转帖，西藏青年作家扎西惹丹笔名铁尔壤造部消息后才被当局封锁，不顾中共政府的严密管控和封锁，近来在西藏陆续开始很多民间藏文网站，这些引起中共当局新的猜疑和担忧。
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联合国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昨天28号公布对中国的审议结论，在提出的34点关切与建议中，包括呼吁中国政府确保在西藏和新疆动乱中被捕者享有人道待遇及公平审判。据中央社消息，联合国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是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公约下负责监视公约执行的独立专家机构，8月早些时候在日内瓦审查了中国的书面报告，并向中国代表团提问。结论中说，联合国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惋惜去年3月发生在西藏和今年7月在新疆的动乱中的人命损失和苦难。委员会承认当事国有责任维持公共秩序，但关切报道所指施加于藏人和维吾尔人的过当的武力以及被捕者的数量。委员会呼吁中国应该确保因上述事件被拘禁者享有人道待遇以及符合国际法的公平审判，包括受无罪推定，能自由选任和会见律师，如果被判有罪则刑法应该适当。委员会进一步建议中国政府仔细考虑动乱事件的根源，包括民族间的暴力冲突以及情势何以升高。委员会并指出，中国少数民族区域的经济成长事实上未必让少数民族享有平等的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他建议中国加强促进西部的永续发展，消除地区间不均发展，以及提高及尊重地方文化与传统。少数民族的语言权利也受到关注。委员会建议中国落实立法与政策，确保双语教育存在于各级教育之中，并非普通话独大。联合国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还关切伪权律师遭受骚扰的事件，呼吁中国政府确保律师自由执行其职务，国家应该迅速且公正地调查据传的骚扰、胁迫律师等案件。这份文件并指出，中国的户口制度事实上对于境内移民在就业、社会安全、健康服务和教育等方面都间接造成了歧视，这也影响了少数民族，尤其是妇女。委员会建议中国的户口制度改革应该确保境内移民享有和长期都市居民同等的权益。文件仅列出6点正面的观察，包括欢迎中国制定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其中有一章是保护少数民族的权利。
邻居自由亚洲电台消息，明天8月30号是国际关怀无辜失踪人口的日子。英国人权组织大使国际和英国自由西藏运动在昨天28号分别发布新闻声明，呼吁世界因种植人们因政治、绑架等原因而无辜失踪，并且对所有在高压政权下被秘密拘留的人们给予关怀。大使国际在声明中指出，据估计，全球每日有4个人无辜失踪，这些人可能是被绑架，可能是被集权政府所秘密关押，他们的人身自由在没有任何告知的情况下就被剥夺，受司法正义对待的机会很小。因此大使国际呼吁这种失踪必须终结。英国自由西藏组织昨天发出呼吁表示，他们在这个国际日子里对超过1000名西藏人在去年春季的抗议事件之后之间人下落不明表达关心，担心这些不知下落的人可能被秘密关押，有遭到凌虐处境的危险。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东仁不庆于本周四在新德里受邀出席了大西藏研讨会并发表演讲，详细内容请听格尔本加的报道。
设立在印度首都新德里的西藏议会与政策研究中心的赞助下，称之为 Tibet Study Group 的印度研究西藏问题团体于本周四27号在新德里印度国际中心召开大西藏研讨会。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东仁波切、印度国会上议员卡贝拉瓦森、 印度殖民战略问题专家巴拉特·肯纳德、印度外交部前任秘书长兰古特·古布塔以及瓦拉纳西西藏综合大学教授强巴桑丹等40多位学者共同出席了研讨会。西藏议会与政策研究中心负责人屈中王就向本台介绍说，
俺谈的是了江国荣博士这位给人这就培训给培训博士来参与的培训早已经七个月嘛的。
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东仁波切在研讨会上发言时强调，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至今从未引用过所谓大西藏的名词，并且对这一名词没有任何政治立场或既定概念。现今中国政府多次强调这一大西藏的名字，企图混淆视听。中共所谓的大西藏之反位则包括西京、不丹、拉达克等地区。屈中王就还引用桑东仁波切的话指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框架内共兴起55个少数民族，其中藏民族分散在14个地区。因此，为了进一步保护和继承西藏独特的文化知识与宗教习俗，西藏流亡政府认为并希望所有藏人能够聚集在统一的一个行政管辖区中极为重要。其他的与会人士也纷纷发言，呼吁印度政府和人民就西藏问题负起历史责任。屈中王就对此介绍说
：“Professor Bharat Kanad Khurangi 宣布书记送去呢，阿尼皮皮给那段的三个阶段，加瓦熊嘛，你算当跟开过来当的呢，他在推这个团呢，他算不当过。”
印度知名战略问题专家巴拉特·肯纳德就中共政府现行的战略决策和印度的国防安全为主题发表演说，并呼吁印度政府和人民要拿出勇气，加强关注和认真对待西藏问题。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总部设立在印度北部达伦斯拉的西藏流亡社区最大的非官方性组织西藏青年会第40次理事会议于本周一24号在印度南部郭里嘎顿丹岭西藏难民社区正式开幕。会议于昨天28号在制定一系列与青年会政治立场有关的西藏决议后圆满闭幕。西藏青年会第40次理事会议在昨天28号最后一天就两大议题进行了讨论，下午闭幕前夕就与西藏青年会政治立场有关的未来深远西藏活动方案以及与社会服务有关的扩展活动方面通过表决制定了13项决议。就政治活动方面，西藏青年会制定了新的决议。有关方面，西藏青年会会长策旺仁增向本台介绍说，
去年西藏事件中数百名藏人被中共监禁并判刑，其中很多人被判死刑和无期徒刑等重刑，因此与以往不同，这次青年会方面制定了一系列新的决议，包括就有关进入西藏调查事件正相应展开的活动，向国际社会称教新原型，呼吁关注西藏政治犯遭迫害和非法判刑事件，就中共在西藏进行的移民政策、新建铁路、严打运动、爱国教育、制定活佛准许制度等，西藏青年会发表书面声明进行否决，以及通过青年会与西藏高层大德就中共的上述政策展开更大的抗议活动。
在为期5天的西藏青年会第40次理事会议举行期间，来自40个地区的90多名西藏青年会成员与会，针对上述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西藏青年会会长策旺仁增在会上发表演说时表示，西藏青年会总部和各地方分会为藏民族的自由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呼吁所有成员重视这个组织，并以坚固的团结力量和诚心实意开展工作，同时争取寻求各种方法来延续西藏人民的自由斗争。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德吉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些的嘞。